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家不一定要有院子，不一定要有壁炉，但需要陪伴的声音。
这里是 FM 961弯曲早班车，周一到周五早晨六点，陪您快乐开启新的一天。
是假的，我身上的疲惫是真的，我嘴上的附和是假的，心里的却无法说。谁能够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谁能够告诉我，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车贷、房贷、传宗接代，我只能看着他们掏空我的口袋。线路、公路、高物、退路，他们想摁着我的头，要我忍受。左顾右顾，人情世故，重复着枯燥的生活，变得麻木。人物、怪物、高级动物，我想呐喊却赶不出。
各位湾区的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清晨六点，这里是 FM 961的湾区早班车，我是主持人慧敏旁边的 Steven
转性版。
对，因为今天慧敏他家有喜事。
对，慧敏也太可怜了。
对，经常有喜事。
对，就是慧敏和先生经过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买了个房。
对，
然后这个房呢，说实话他们好像已经买完半年了哈，
刚刚搬进去。
对，
有半年吗？
半年差不多。然后每天都在期待着住新房，然后一直忙工作。他也很忙，他先生也很忙。
对，
所以最近呢，我们
他装修也装了一段时间，买家具啊什么的。
对，没，根本没有时间做。
对，现在终于是搬进去了。
然后慧敏熬着熬着终于等到 Steven 休完年假回来，说哎呀，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把我的新房搞定一下。
很期待去看慧敏的新房。
对，
礼物都准备好了。
对，慧敏还是在我们几个朋友当中算很小资的那类小女生哈，家里非得弄点。
对，她装饰特别好。
对，她可能跟她的这种文学的底蕴有关，她毕竟是学文科的嘛，
文艺女青年嘛。
哦，真的，我从小我好像还没介绍你。在我旁边的是好朋友老易。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易，在我旁边还是 DJ Echo。
哎，不是 DJ， 名 DJ，
名 DJ， 名
DJ。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Echo。
等一下，我没说完。你知道我们那个东伟主编呢，每次都会给我们每天的节目稍微点评一下。
嗯。
他最近点评的就说：“哎呀，大家做节目越来越放松啊。”大家做节目呢，承接关系配合关系越来越好。总是每天的评论后面都有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们这个 DJ Echo 找歌实在是太入心了，太好了。
这个一下子给我压力山大，我每次找歌都更需要更用心。
我估计应该是 Echo 可能他属于
年龄跟
音乐
东伟主编应该差不多。
对，他听歌比较多，他听得多，所以他
多
对吧，他会找。
我江湖人称中华小曲库，
就是就没好好上学，光听歌了。
上学也不行，上班也不行，就放歌行，
就听歌行。找了一个专场，一个特长，
特长
是不是？
对，
你看我今天放的歌，就是我最近还挺喜欢那首歌，是我之前上周去年假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它里面说是车贷、房贷、传宗接代，然后把我的口袋掏空啊什么的。
哦，
就左顾右顾，人情世故什么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首歌
还挺写实的是吧？可能是不是那种也是有点像当代中国人的一种呐喊的声音，
就
有没有
可能中国的80后吧。 对，
是，
因为我年假的时候一直在听国内的摇滚乐团的歌，一下子我的那个摇滚魂又熊熊燃起了。
是，刚才说到你说国内的八零后，其实我们几个都是八零后。你说如果咱没来美国，咱在中国呢？
就
是还是跑，
跟歌里说的差不多。我觉得压力应该真的是会很大。
对，其实说真的，就是在美国有美国的压力，在中国那是生存压力。
对，
在美国的这个压力是。对吧，
怎么是我在美国是怎么过得更好，
更好，
对，中国是活下去，
怎么
活下
去，活下
去，
是
不是，对，
上有老下有小，
对，
生不起病，看那个上不起学，到时候小孩，
哎，
对，
这被这个突然间被这首歌给我们今天这个节奏打得有点
我们还是聊惠民吧，
我们来点喜事儿。
对，
我
听说中国这次放了一个最贵的烟花，
对，过年了，放花了，
来跟大家讲讲，
我先对我先，哎，我先说，就是8月10号傍晚8:02，在海南的文昌航天发射场，一枚长征7号，它叫长征7号改，其实就是长征7号甲，就是它比较高级的，不是普通的火箭，是比较运输级的那种火箭，它点火升空嘛。然后呢，现场原本是一次普通的卫星发射嘛，但仅过了85秒，天空中出现了巨大的火球。火箭在空中发生了异常迅速的解体，然后这次发射任务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然后刚才老易说的放了个大烟花嘛，
对，
因为现场有好多的观众去看，
嗯，
然后现在小几个小孩在，我说哇，
真的吗？
真的，就是他在火球爆炸那一刹那，小孩说哇太漂亮，说过年了，
是吗？
他真的说过年了，过年了。网友就说终于把，因为中国现在过年不能放烟花、
嗯、
说终于把这个过年放烟花的给你补上了。
我看不是还有网友说这就是个窜天猴吗？
对 对那个挺有意思，说这个，说因为中国的这个火箭它基本上都是抄袭，它其实它很少会有它自主研发的东西，就说中国的火箭缺少了西方的芯片，它就是个窜天猴。他网友的这些点评很有意思，我们就先我们具体的先聊一聊，好吧、
啊、
具体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再开始评论，好吧。
好的，
就这次事故发生以后呢，就中国的官方随后他就确认说，这次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呢，它搭载的是中星4B 卫星，其实它这是一颗卫星，而且它是那种远轨道的卫星，其实它这颗卫星的造价很贵，其实他这次任务还是挺重要的一次任务，然后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呢，发现出现异常，然后确认是任务失败，然后具体的原因呢还在进一步的排查。然后其实我看了一些，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网友分析，就是说他从他那个火箭他事故的那个断点上，他是在那个头的那个地方，
嗯，
他叫什么，叫黑天鹅什么断井那种事故，就是说其实它就属于它的结构的刚性不够，
嗯，
再加上那种气压，那些压力的震动啊都集合在一起，它一下就断了，
嗯，
所以可能说是不是又是一个豆腐渣的工程。
火箭这个应该不敢豆腐渣吧，可能就是技术不够，像这种我感觉他们应该不敢豆腐渣吧。
那就说明能力不够。
对呀、啊，就是能力不够。
这次特别玄学哈，因为这次发射失败的这个火箭呢是长江7号，长七，
嗯，
火箭，这个长七你知道，它之前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发射历史，它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失败了，
嗯，
就也放了一回烟花，
嗯，
之后呢，这个连续16次全部成功了，然后等于说第一次失败。2到17次成功，这是第18次又那个了。在火箭发射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个说法哈，就是如果你一个新型的火箭在发射的时候，第一次是最危险的，就首次发射是最危险，因为你所有东西都新的，
对，最容易失败是吧？
但是到后面就不一样了，你发射成功，然后连续成功这么多次，按道理来说，这一次应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次发射了，对吧？那为什么会放烟花呢？
我觉得就是给老百姓的福利。
你这
习大的很阔绰，对老百姓很阔绰。我花，你知道这个，你知道它成本损失有多少吗？
啊，
30亿
人民币。
人民币，对，人民币30亿。
挺多的。
就估算它没有官方没有个明确，但是估算就那颗卫星的造价非常非常贵，
对，
估算30亿。
那为啥是给老百姓的福利呢？
啪，一个大烟花大火球。
我以为你要转到我961给大家的福利，要不顺便说一下。
太早，现在太早，太早。
你这
刚开始，
不要急啊，不要急。我们有些听众现在还没有完全睡醒。
对，
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是这样的，早上一起床闹钟一响，
嗯，
广播打开就是我们的节目，
第一件事就先听着。
对，
是，
但是很多时候这时候观众没有完全苏醒哈，他就是闭着眼睛听着广播，哎，听着挺有意思。
对，
对，现在还没有呢啊，马上。
对，我们先热热身，
热热身，
再来，
对，
一会儿再来。
等我们观众吃完早饭的时候，我们再说。
对对。
好，要不要先给大家来一首歌，再继续评论这个？
可以啊。
好，
你今天歌这么多吗？
对，你今天歌多是吧？
放的有点早。
对，我们还没开始聊那块要进歌了，进广告，你怎么回事？
你放吧，可能
很想放给这首，就是怎么说呢？影射中国火箭的这首《易燃易爆炸》。
哦
，OK， 好的。
情调又下贱，要我阳光，还要我风情，不要往昔，我苦笑无助，爱惜我心如枯木，自我梦境，爱自我怀旧，清醒与我沉睡，爱与我蹉跎，无自卑，爱我纯粹，爱爱我赤裸不迷，退看我自弹自唱，爱看我痛心断肠，愿我如烟，爱愿我满里有烂卷，看我痴狂，还看我风趣又端庄，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渡，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青春，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福而争，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该迷障，断肠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不而成，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国人为何对年金一头雾水？这不只是中美的差异，而是中国原是计划经济，养老靠国家，没有个人规划。各国的退休体系都有三条腿，国家、企业、个人。国家保基本，企业给福利，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现金流添砖加瓦。其实近十多年，中国有很多的人寿险就是年金的设计，三足鼎立才能站得稳走得远。华人热衷的年金有短期的定存年金和长期的指数年金，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我们就继续聊刚才的聊的，现在官方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然后有一个天空物理学家，他叫西人，叫 Jonathan， 叫 McDonnell。然后他的分析呢，就说就根据那个视频来看，就说 因为是升空85秒以后，火箭就它其实那会儿处于一个比较低的高度和速度的阶段，所以它呢，就火箭是没有进入轨道的，所以没进轨道就说明，就是说它搭载的卫星呢也没有进入预定的轨道，所以就肯定就是发射失败，这个卫星没有进入轨道。然后他说的话，其实我刚才也说，他这次这个火箭叫长征七号改，也叫长征七号甲，所以他这个呢不是普通的长征七号，这个七号甲呢，它主要是用于将卫星送入更高的轨道，特别是与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它是基于长征七号基础上发展的一个新型的运载火箭，所以它是比较重的、比较重要的任务，它去完成，需要用它去完成。所以就刚才老易也说，他是在2020年3月份第一次首飞成功了，失败了，然后之后呢全都是成功的，然后今年2026年又失败，所以就是有点应验那个赤马红羊年，会不会就26年？
对，所以现在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个。其实刚才 Steven 说那个专家分析哈，其实火箭发射升空85秒，那个。失败就85秒这个爆炸的，它主要和就是专业人士说哈，它其实就是火箭发射85秒正好是火箭发射的一道鬼门关，它有一个叫最大动压区，
哦，一个对
对，就在那个区间内，所以这么一弄之后呢，就变成现在大家就分析这个火箭应该是两个问题之一，第一个是火箭的发动机有问题，就火箭的主发动机有问题，第二个是它的助推器有问题，因为在那个上面才会造成结构大量的不稳，然后导致它那个，
有些震动啊那些，
对，有些震动什么的，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多人就在奇怪哈，因为它在7月29号，也就是12天之前，刚刚发射成功了一枚长征七号甲，那个火箭升空，但是刚才 Steven 也说了哈，长征七号甲和长征七号改实际上是一款火箭，
对，是一个。
那同一款火箭，你想它就隔12天就发射上去，它到底在赶什么呢？
福利，我就笃定是这一点。
它到底在赶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说啊，像 SpaceX 基本上天天发。好多时候都在发，他到底为什么要赶这个时间？
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说，其实中国呢是想跟 SpaceX 有点叫板，他是想在技术上甚至去超越 SpaceX。我之前有看到过，就如果这次发射成功的话，他真的是可以挑战 SpaceX。
对，
那 SpaceX 感觉现在比 NASA 都厉害了，
厉害的确
是，
但
中国还想超越
中国航天，
挺有自信的，
有这种想法，对，
对，
最后破灭。你想说是因为这个吗？他这么着急的。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因为 SpaceX 他每次发相当于他用的是什么，就是火箭发上去，然后他不是有那个筷子嘛，再把它夹下
来，
是不是那火箭就相当于是二手回收过来火箭再修，
对对对，
再弄弄，然后再你再上去，
对
吧？
是。
但中国的火箭不是，它是一次性
、
发上去，它其实下面的一个火箭就它得重新再造一个，你间隔这么短就不行啊，你是从把它造出来，你最起码还有一些那个嘛。但中国为什么这么赶呢？你知道，如果这次中国的火箭发射成功，中国的媒体一直在宣传一个事情，就是他在追求最短间隔发射时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记录，等于我的火箭第一次发射跟第二次发射中间间隔了12天，实际上就是证明我是一个航天强国。对不对？那问题就在习近平为什么要追求这个航天强国这个问题。原来负责这个事情的人，你会跟一个名字脱不了关系，那个人叫马兴瑞。
那不是，
你看这个一下那个情绪价值就来了。对，跟马兴瑞有关系。但马兴瑞你知道刚刚被习近平拿下，那这时候习近平他的航空强国，他需要一个新的站台的一个让给老百姓打鸡血，有没有可能？我就为了赶超这个记录，我要打造自身的那个航空强国，我就硬要赶在一个最短时间内把这艘火箭再发上去。
有可能。
现在打脸了， 马新瑞会不会在牢里笑着呢？在秦城笑着？
我觉得挺像习近平的性格，
对，
你觉得吗？啊，
我管你呢，我习近平上去踢一脚足球，就说我们是足球强国，是不是？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
可
能是我现在看到的是比较
那个比较靠谱、
比较靠谱的，但这下玩麻了，玩麻了，我为什么玩麻了呢？你如果是到最后发动机有问题，这个就不是这次你一个火箭上去发了一个32亿人民币的一个烟花了啊！如果发动机有问题的话，会不会把它就会影响到接下来？不仅是因为你一直发射成功，说明自己没问题，
是
突然间有一个发射有问题，你就会把它延伸到用同样发动机或者同样推进器的这些火箭
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那就会牵涉到长征5号。
嗯，
长征6号改，长征8号，一大票的主力火箭有可能都是用的这个叫 YF-100 的主力发动机，就是它发动机的心脏。
哇，那这个成本大了呀，
对吧？你都得重新
对
拿下来，对，重新去验收一下吧。
你
万一上去又发烟花怎么办？
你说会不会习近平把马兴瑞放出来，说哎你继续？
不可能，
从事你的事业，
不可能。所以你知道现在大家现在你知道中国一直在老百姓心中去问哈，就是中国航天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中国目标是要登月。
嗯，对，这个我听说过。
登月，所以他一个新的项目就是花了无数的钱去打造的叫嫦娥7号。
哦，
如果发动机有问题，嫦娥七号怎么上去？
万一人炸了，
到回不来，
对啊，
太空舱炸了，
对啊，
这不是。
而且现在长征5号、遥14火箭和嫦娥7号的探测器已经运到文昌了，已经运在那，就准备下半年的时候那个狭窄的窗口要点火升空了。你让他敢发吗？现在点火的人不都
这宇航员都不敢做吧？
对啊，
如果他要
你咋敢呢？
是
因为。发动机是一样的，万一是发动机问题，等于上去点烟花，上去
点
烟花咋办？
对，其实我在网上看了看，其实2026年，其实现在已经是第四次，它其实是最早是1月16号、17号有两次发射失，一个是长征3号乙，还有一个叫股神号2号，这它连续两天全都发射失败，然后4月3号有个叫天龙3号，也是首飞，然后也是失败。然后加上这个最近的这次这个长征7号甲，4次，
对，
我觉得，
所以这次啊，大家现在估计，那个火箭发射中心和它这个一整套系统，因为你现在基本上要进入到管理归零，倒查到底是哪边问题的时候，
对，
你就想想，从总指挥到总设计师，到生产车间的厂长。到采购的高官，整个一条产业链上面责任人，他们大腿都抖得跟塞糠一样，估计现在
肯定都在瑟瑟发抖。
对，
我估计是
龙颜大怒。
你说咋办？
但你说他之前也是经常失败呀、啊，
但是没有这么大失败。这次这个，
这次是。完了，让习近平下不来台了。本来还想显摆一把，是吧？然后结果一下完丢人了。
这个面子现在完了。
对啊，
我觉得很像习近平的风格，他每次都是这样。
哎，
然后其实这次那个，其实马斯克，这次事故发生以后，马斯克还专门在社交平台上谈论这件事，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火箭真的很难。他没说别的，其实他还是表达一种理解，
因为马斯克他自己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最后 SpaceX 才做出来。
所以这是我之后引到，但马斯克才刚做了几年，人是一个私企啊，
对，
人是个私人企业，
而且你很难发现是马斯克什么火箭经常发，突然间发到第17次的时候，然后火箭爆炸很少，
对，他一开始
对一开始经常爆炸
就
很正常，
就是说首发嘛是最难的，
对，
我由于技术精度什么都达不到，
对，是
你想想一个火箭你成熟发射了16次，第17次这个你想想这个退回去就很难了。
就有些猫腻了，是不是你供应商有问题，或者是你偷工减料，就说不好。
对呀、
哪个
环节？而且那么成熟的一个文昌发射基地是中国很成熟的，你后面排了一大队，你现在敢发吗？
对，是。 对，其实我们就之后聊马斯克。其实刚才说到马斯克说火箭难嘛，其实他火箭真的是很难，就是说因为火箭起飞之后呢，它面对一个非常极其苛刻的一个环境，你发动机必须提供持续的巨大的推力，你的燃料系统要保持足够的稳定，然后你的导航系统要精确的控制你的火箭的姿态，包括你的结构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和震动，然后你的飞控系统必须要在几秒钟之内或者更短时间内，就是你不断的你要纠正你的这个飞行的轨迹，所以真的是每一个任何一个环节出一点点差池就会失败。
对，
真的是难。
对，很难，但是中国觉得它不难，
中国觉得很简单。
对，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等一会儿跟你说几个人名哈，你就知道了。中国，你不觉得最近这些年它一直航天这个产业是政治高官的孵化器吗？凡是进过航空领域的出来之后都是高管。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第一个马兴瑞，航天少帅，对吧？人家给他的名字，他当过航天科技集团的总经理、党组书记，这些就不说了。载人航天的副总指挥，新一代运载火箭的工程总指挥，然后还当过国家航天总局的局长。然后之后让他从航天系统下来之后，他去了哪呢？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长、新疆党委书记，2022年进入中央政治局。你想想，这个升是不是跟坐火箭一样的升职？第二个张庆伟，他是在之前更早的一个航天少帅，他也是当过航天科技集团的总经理，40出头就当了中央委员。然后当时中共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然后后来做河北省省长，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是不是也是坐火箭上去？第三位叫袁家军，神舟飞船的总指挥出身，做过航天科技集团的副总经理，后来主政浙江，2022年调任重庆，同时跻身中央政治局。是不是也是坐火箭上去？第四位许达哲，当过航天科工集团的总经理，国家航天总局的局长，后来去了湖南省做省委书记。你想想这些人经过这么航天一洗白，就感觉哎呦坐火箭 是不是？所以有没有可能这次发射失败本来也是有某一位即将洗一下跳个水洗个澡，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对吧？外地的螃蟹就到阳澄的洗个澡，我觉得阳澄的有可能要升天。结果这下真的升天了。是吧？
是啊，真是。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看看中国的这一切啊，不管是经济啊、航天啊、体育啊，我们讲了这么多哈，有没有发现都跟政治有关？
是
对中国这个体制下一切都跟政治有关。
对，昨天史蒂芬讲的冰雹球，对吧？
乒乓球
乒乓
纠正一下，老爷是叫乒乓，
政治要求你让球，
是
流失了那么多人才，
对
对吧？再往前讲政治，讲经济，对吧？什么地摊经济啊，现在搞的大家外卖经济啊，然后到最后现在要搞什么电动车，又是要搞芯片，全跟中央指挥，对吧？
是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对。
然后到航天，其实还是一样，
是不是
？
都是这个体制的问题，
对，
本来可以发展的更好。
哎，
是吧？
一声叹息。
对，
这时候有
艾克有歌吗？对啊，给我们垫一下。
有。
对，
好，我们大家稍微告一段落。
我们回来接着聊马斯克的事。
再睁开眼，只看见沙漠，哪里有什么骆驼？平时真的认识假的没什么执着，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被爱是真的没事假的本来没过，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十五，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多年的非盈利机构，旧金山湾区唯一远离市百年风水福地，交通方便，提供完善的一条龙殡仪服务，永久维修和保养。为更好服务华人朋友，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现有全新墓园开发区特价优惠，风水佳，环境好，欢迎参观咨询。详情请电650-550-8800，650-550-8800。
FM 九六一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就继续刚才聊一聊网友的一些神评论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就很搞笑，
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有人说中国别再搞研发了，就乖乖的抄就可以了。说中国的脑袋做不出来发明家和研究的学者，因为教育的思维方式都是封闭的思路，就等着美国成功以后你们再抄就好了。
但中国人好像他那个创新能力确实是没有这个环境，
是
但举一反三的能力特别强。
对，所以说等着抄吧。然后有人说多少人的养老金、医疗费、失业补偿就这么没了。还有那个说没有西方先进的芯片，中国的火箭不过就是个窜天猴。这个我觉得很搞笑。还有说只追求短期效益的社会，却天天想着要搞成人家长期积累经验的这么一个结果，真不明白谁给你们的自信。办成这件事的基础条件几乎一个都不具备，却以为自己可以成功，这脑子比塔利班都天马行空。
这个好损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人，这说的很中肯，他说以前中国电视上的广告产品经常说某某产品是使用航天材料，记得经常有航天员喝的航天的衣服，
对，
就打广告就标榜航天材料。但后来马斯克的 SpaceX 他的火箭发射成功又收回来，然后他说他使用的不锈钢作为火箭的材料，从那以后中国的电视上就很少再吹嘘航天材料了，
对，
因为不锈钢更厉害。然后还说中共以前经常吹嘘中国的航天有多么多么的伟大，但 SpaceX 一出来以后中国就开始就不吹了。马斯克一个民营企业几千人的公司，在你想在刚几年，可能二十多年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中共养了80万的航天人，追不上，八十万人追不上， 就说中共的病中医治不好，还是西医见效快。然后还说，他说那个现在不说那个中国的人工智能也很厉害吗？其实都是靠蒸馏，对吧？
对，
蒸馏
就
是抄作业嘛，
呀
都是靠蒸馏。所以说你抄作业，你能抄成第一吗？你顶多抄个第二，了不得了，对吧？然后说那个光刻机，说中国现在做出了光刻机，是做出来。他说就像他就说像圆珠笔的笔头一样。他说你是能做，但是你的成本太高，你的周期太久，根本就无法商用。就像一堆废铁一样，说你这种中国的什么赶超美国，就是痴心妄想，不可能达到的。最经典的最后一个，有网友说了，说你们别在上面瞎嚷嚷，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庆功了，知道为什么吗？
庆祝，
这个叫基本成功。
成功了85秒。
对，基本成功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基本成功。
对，下一步就成功了，这基本成功。
对，
这也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回来聊聊马斯克，就我们绕回到美国，我们看看马斯克这边的企业他是怎么经营的。其实你像以前几十年的航天的竞争啊，全球都在竞争这个航天业。
嗯，
说以前说谁能把火箭送上太空，仅此而已。
嗯，
但 SpaceX 出现以后呢，规则就开始变了，它不单单要飞上去，还要再回来。
对，
它不但回来，它要再来回飞，不停的飞。而且它要把发射频率提高到就像飞机一样，
对，
包括你的成本也会降下来，降到就像飞机一样，这它的，所以这是真正马斯克厉害的地方。然后其实马斯克他是2002年创办 SpaceX， 其实他之前都快破产了，
2002年，2024年，
对，他真的是濒临破产的边缘，所以他是在第四次，是2008年9月份，你想6年以后，才成功的进入轨道。然后这是世界上第一枚，就是说私人研制的这种液体燃料火箭进入轨道，
嗯，
私人。然后在2015年12月，然后 SpaceX 完成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就是它的猎鹰九号一级火箭把卫星送入轨道之后呢，然后它第一级那个火箭它又垂直的重返陆地，
嗯，
然后这也是第一次，就一个重大的突破，是第一次成功的把火箭再回收回来，之前都是废掉就不要了。然后这是2015年，2017年呢 ，SpaceX 又完成了第一次轨道级火箭的重复飞行，也是一枚猎鹰九号一级火箭完成任务之后呢，返回地球，经过整备维修之后，再次执行发射任务，这也是世界首次轨道级火箭重复飞行。然后最火的就是你记得2024年。最火的那个，就那个小那筷子，
对，
筷子把那个夹住了。他那个是他星舰第五次试飞，然后是成功捕获了，他叫超级重型助推器，
对，
就很重的，他那个，因为那个很难回收，他成功的靠了两根筷子给他。
我看那个火箭比中国的粗不少，老粗了，
它是很重型，所以它的推力很强，它可以推很重的东西送入太空去，对。然后他。看，就说他这个，说在执，我看他是说在决定执行捕获之前呢，同时必须满足数千个飞行器与平台的健康状态标准，任何一项不达标，助推器就会被指令，就会到坠落到海湾，以确保安全。所以他不真的是不知道他怎么能做到的这种事情。
反正总之就。给你感觉就是马斯克就真的跟未来人一样。
对，你怎么你说几十年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有这种想法可以回来，
对，
然后他夹住，因为他夹住，他一般如果你直接坠到陆地上，那基本上损坏的就差不多了，所以他靠筷子在悬空给他夹住，那他维护的成本
对
就会很少，
估计就是刷个涂料，
对，就弄，
然后上面贴几个字画，把燃料往里面一装
就好，
然后把货往里面一装，继续升天，
重复使用。
所以这个真厉害哈，
真的是不是一
般人。他很多想法就是别人想都不敢想，
他做到了。
对，
他做到了。
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也许我们像接受教育的时候，他是把每个人的思维在越来越弄得越狭隘，
框住了。
但是呢，你有可能像这种保持童真，也许 Steven 你家儿子就能想到 我们想不到的东西。
真的是，其实像他上学，他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对与错。比如说他做这道题，老师不是说，哎，你错了，因为标准答案是什么什么，老师不会这么讲。老师说，哎，你这个方法也对，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小孩，我儿子会讲啊，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为什么认为他是对的。老师就会让他讲出来，不会说你这是错，你必须得按照我的答案去出答题，这样。
那这学校还挺好的。
这就是区别，就是中西方教育上的这么一个差别，
对，
是不是？然后我就再回来再说马斯克，就说 SpaceX 截止到今年7月9号，他的一枚啊，其中一枚的那个猎鹰九号一级助推器完成了自己第36次轨道飞行，
嗯。
同一颗飞了36次，
对。
然后他马上，我看到说他可能是在最近，可能会是在8月底，他现在是官宣了，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时候，他要把星舰，就是那 Starship， 就他最大的那个最大型的那个火箭，然后包括你那个火箭那个空间站，你可以在太空中飞行的那种大型的飞行器。他是准备在8月底进行第14次试飞，而且他这次努力的是要成功的捕获这个重型助推器这个东西，它叫 Super Heavy， 叫超级重型助推器加 Starship， 这两个他希望两个都可以重新回收。
那你知道我在想啊，马斯克为什么要运这么大型的东西到太空中？
为人类登陆火星做准备，会不会？
你想去吗？
我觉得是。他好像他开始要卖
票
了，
牛票，
他好像要开始卖票了。
对，如果我们手上有很多钱，你会去吗？
可以啊，我觉得
我第一批我肯定不想去，第一批我觉得有风险。
Steven， 你就是一个不专一的人。
干嘛？
我、
哦、
你前段时间你还说要跟我一块去退休之后去哪来着？哇，
我懂了，
你就是不专一啊！你现在又想去太空去火星，
对。
也许火星上倒是也可以建一个咏春庄
哦。你要这么说，可以。我们要去咏春庄，
我们去咏春庄。
对，
哇，老一这个梗丢的真的是，我都哇。那现在我没办法，我不得不介绍咏春庄。
什么叫不得不？这是一个多好的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我跟老一想来想去最好我们俩以后的一个归属。20年以后我们在那边见，好吧？
对 ，OK。
而且是在德州，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德州，
我也很喜欢德州。
可能就是有点热，但是咱到时候岁数大了，可能就
开空调吧，
就喜欢热。
对，
年纪大了喜欢暖和点，
就喜欢暖和一点，对吧？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咏春庄啊，它是位于德州休斯顿的豪华退休生活村，在这里呢，提供您熟悉的中式餐饮、专业的照护服务及友善的生活环境。高规格的钢筋水泥建筑结合无障碍设计、防滑设施及24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让长者住得安心，家人呢更放心。而且它未来规划呢还会有超市、餐厅、药房、医疗服务中心，一应俱全，可以做到一站式的退休生活圈，就让长者享受有品质、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我帮 Steven 总结一下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哈？
嗯，
就是你退休之后，你的衣食住行都可以在咏春庄那个，
对，
而且安全、方便、全面、周到，
对，
干净又卫生。
对，我刚才洋洋洒洒说一堆，就老一
对
两句话总结了。对，没错，就是这个点，就是这个。然后现在还有一个优惠，非常好的首批入住的优惠。第一种方案呢，就是说一居室。每月的租金呢，原本是6500块，就全包，就是你交了这笔钱，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去生活享受就好了。现在优惠到4500块，
嗯，
便宜2000块一个月，所以你4500块全包一个月。
我们就想想，
嗯，
其实，在我们这租个房子，你就算再便宜
三千块钱
是要花的吧？
三千块钱，对。
他4500就包含了你所有的房租、衣食，就衣可能不包括，你自己带衣服过去，
对，
吃饭、住宿。交朋友，专人给你做饭哦。
对，有维护，有专业的
维
护，
还有
维
护，还有医疗服务，都给你包含在那。哇塞，
太值了！
真的，4500真的非常，作为一居室的这种单元房来讲，真的很划算。
对，
第二种还有一个，它叫押金抵租金的方案。就举个例子说，您押金从10万美元起，您押金越高呢，每月的租金您付的就越少。最高的可以享受每月租金全免， 打个比方，您还是放$10万，我就放了$10万压在那边作为定金先给他，你的月租金就可以降至$4000，
少500，
少500，
一年就少6000块钱。
对，如果您存50万的话，租金就有可能是零。
哇，
相当于就把钱存给他，就像你存银行一样。
天哪，那这个就是属于很多人养老。比如说我在这，
我把房子卖掉，
我要房子没用，我就把房子卖掉，我手上拿一笔现金，我把钱存50万在他那，
对，就相当于存款。
他是免一年还是都免？我估计是都免，
全免，对，
全免。
就看你，比如你那个押金压到多久，他就一直免你到什么时候。对，
这个哇，非常的值。
我算算哈，如果是4500一，就等于说是一年，如果单居室的话，就一年就5万多嘛。你像我就住10年，
50万，
对，50万，这一年我看啊，50万一年利息也
没
有5万啊，
不会到5万，
相当于是
10%
啊，
到不了，
怎么算都划算。
要不咱现在把房卖了？
不是，我不足岁数啊。第一次有，除了我觉得我只有10几岁的时候想快点长大，听了永春庄广告，我希望我现在快点变老，
快点变老，快点退休。
对，
但是他这个有人数限制啊，投20倍，
哦，
投20倍才有这个
福利。那Steven，你在节目中你就说投18倍，
留2位给你们俩，
是不是？
不告诉观众。不告诉听众，就投18位，
对，投18位，好不好？我们听众朋友们，赶快行动啊！我们有电话号码是713-518-5377，713-518-5377，欢迎您致电去，赶紧去洽谈，赶紧去参观，然后赶紧交定金入住，只有18位，名额有限，好吧？只有18位，
只有20位，
18位，
还有2位需要。跟我和 Steven 我们来商量，
对
对
吧？
你们还不够年纪，
跟自己留的，对
对对，好。
那我们下一个话题是什么？
下一个话题挺有意思的，
稍微有点惊悚灵异。
你知道最近网上有一个网红，他叫江小柔
啊，
他是那种破除，他自媒体嘛，他是做那种破除封建迷信题材的，搞那些灵异的。他就比如像好多灵异事件，他说我就不信，我就去破除这些个风俗啊迷信也好，他就去专门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他近期就是24岁车祸离世。
其实为什么我那个他的那个视频我还专门去点了一下，
嗯，有是那个
他是用什么模式呢？就是就是他的观众，
嗯，
可以去要求他做什么事，
对，他就去，对，
他就去做，
对。
然后平台给他广告费是分成，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猎奇的一个主播，
嗯，
但是他恰巧挑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赛道，就大家都不敢做，他敢做的一个赛道，
是，
就是他会在什么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啊写在一个
烧了呀什么，
对，特别贴在树上。写的特别玄乎，
他是专门去了一个坟头，然后他找了一棵，而且大半夜的找了一棵很那种古树，然后他把他的生辰八字，然后拿一个棺材钉钉在树上，然后拿一根红绳点了一根香。传说中说，如果你这根香燃尽了，你这个人就死掉了，
嗯，
所以他就点那颗香，他等。香燃尽以后，他说啊，你看我没事，我没死啊，
嗯，
他说好，我又一次破除了封建迷信。
结果最绝的就是这次他出车祸之前
打电话，
他要打给那个就是好像是刚出车祸死亡的人
的
那个
电话，对，
结果电话里面出现了很灵异的声音。
对，
我们到底什么灵异的声音呢？
我们
先进入广告，稍后回来。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FM 九六一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刚才老易成功的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回忆。你小时候看电视剧最精彩的时候，他说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对，特别是小时候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动画片灌篮高手的时候，
最精彩的时候
总是那个要进球了，哎，他就一木花道在空中抢篮板就定住，就告诉你
他有一集就是木木的那个进球拍了一整集，一整集都是他进了一个球，
所以这样广告效果才好。
对，
是不是
对不住了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是生活所迫，没办法。
好，讲一讲他那通最后的灵异电话。
他那个电话其实也是网友给他的一个任务，就说给他好几个电话，一个一个打，就各个国家都有。他说都是千万不要打，说你打了你会怎么怎么样。他就一个一个打嘛，他打到第四个的时候，那个人是出车祸去就离世的一个女子的电话。他打通了以后呢，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他就说喂，那边也说喂，他说哎你怎么样，你是谁呀，那边也说哎你是谁呀，
就
完全
一
模一样的回音。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说实话他是一个恶作剧的电话，还是说真的是有一些灵异的事在里面。你说怎么做到呢？比如你打一个陌生的电话，你怎么做到把你的声音又送回给他呢？开扬声器，
他可能
开个 speaker。
如果这不是灵异事件的话，可能当时接电话那个人正在看他直播，
正看他直播了是吧？
对，
就把声音送回去了。
但是这也不可能，直播
为什么
直播和直接播出出去
会有
延
迟
8秒以上，
所以是延迟吗？哦，八秒以上，
没有延迟，没有，他那个延迟很快，半秒都不到。
这个肯定不是看他直播那个，这不是恶作剧，
所以就
这很灵异。
关键是这是他出这个网红对出车祸之前最后一个视频。
对，而且其实他那天做视频啊，他点着两颗蜡烛，包括他看的那张脸，
他故意的，
特别的，就你感觉就很阴森的感觉。
不是他做这种节目嘛，他就喜欢把自己的，比如直播间就搞成这种风格。
对。
但我看网友说，就是其实他这个赛道呢，也有别人在走，但是呢，这女孩她是真不信邪，就别人走这个赛道呢，她是有一点
忌讳，
就是不也不是忌讳，就是他们是走剧本的，就是假的。就是比如说可能是假的一个号码，然后故意弄得很灵异，但这女孩是来真的，那女孩真不信邪，所以就是对。
所以我们就讲回来说，她打完电话以后嘛，六天之后是在7月15号的凌晨，她从柳州搭车回广州，在高速上发生严重的车祸，然后她马上就送到了中山大学的一个医院里面 ICU 抢救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当时的医护人员发现他是存在严重的多发性创伤、失血性休克、创伤性凝血异常，包括多器官的功能受损及严重的脑部损伤，然后一直陷入深度的昏迷接受治疗。所以一个月以后，然后在8月10号那天，然后确认不治，然后24岁离世。
其实就从这个事情上，我其实每次看到这种网红的信息，其实中国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哈，比如说就做吃播的，把自己吃的
对
身体特别糟糕，然后做这种猎奇的主播，其实像这种就是反迷信这种频道的赛道，其实在国内确实有不少，但是其实大家认真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赛道呢？其实它就是按照平台的明令禁止，因为平台不让你宣传什么封建迷信，那我就做这种测试，就是我来实测破除迷信，他就走了一个典型的为平台站队的这么那个，所以他去砸那个观音像那条哈，就是他的那个成名的代表作，其实那条就用最激烈的方式去反迷信， 然后这是第一个看点，其实都是平台促成的，并不是说他真的胆大到那个份上，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些网红为了获得流量，为了获得快速盈利的这种方式，他无所不用其极。第二个呢，他其实是用了一个粉丝投稿，然后我来去替你达成，达成之后呢，平台给他费用，他其实收益你发现没有，是三方收益，就是我作为粉丝我得到了情绪价值，作为网红他得到了钱，作为平台他收获的流量得到了钱，但是真正会付出代价的只有一方，就是那个网红，
网红，
所以他其实就是平台机制的就风险进行了外包。第三个呢，其实就这一个案例，打破了就是中共哈几十年唯物主义的宣传，很多人都自然而然就是你一直在宣传破除迷信，破除迷信，其实大家通过这一个案例就知道，哇，我应该对神灵进行
有敬畏，
敬畏，
对，
所以其实，我通过这个，通过这个事情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海外的人哈，特别是你跟一些老外在接触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会通常会从骨子里知道坏事不能做，好事应该多做，善良的事应该多做，
是
因为他们总是跟你说，哦，我不能偷偷干坏事，是因为有神灵会看着我，
看着我，
所以
对，
这是一个，
是。
然后第二个呢是那个我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你得有对自己的约束，你得对自己有那种
是，
就是我得有敬仰之心啊，或者这样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缺失的太多了。
对，其实有人就说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不能亵渎，
对，
就你不能去嘲讽。
像他不是砸那个观音像吗？我记得我以前看过，就是文革那时候不是也是很多人就砸那个破四旧，砸那些佛像什么的，就很多人，就是我看到一个纪录片还是文字吧，他就说很多砸的那些人后面的确是遭到报应，对，就很死啊什么的，
都会遭天谴。
对，
其实也是中共，你像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都是说这些都属于封建迷信，是不是？其实我们接触的教育都是这样。所以你说为什么现在中国这么多乱象，就是因为人没有
信仰，没有
信仰，他不信神，他觉得我作恶没有人看得见，包括你之前虐狗那些事儿，你说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你会做那种事吗？不会的，真的是你道德沦丧到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地步才会变成一个社会这么大的一个现象。
我记得我以前跟我一个同学就是随便在聊这些，他就是无神论嘛，然后他就说他连善恶有报都不信，这个我觉得我就算我没有信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会善恶有报，我会有那种敬畏的心，就是觉得哎，你可能在你不知道的地方的确是有这种报应，不管是好的报应还是说那种就坏的报应还是那种好的回报，我觉得还是我会那种比较敬畏。
是，我觉得是一代不如一代。其实你像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他们很信，老一辈的人非常信，然后到我爸妈那一边呢，就是半信半不信，到我们这一代就是还有一些概念，觉得啊是存在这些的，但其实你到现在的这些零零后啊，或者是再小的小孩来讲，他们就更加不信了，就那个根呢，文化那个底蕴真的是被中共彻底的摧毁掉。
对，但实际上的你知道神明啊，他在你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存在，
对，
就对神的敬仰一直存在，所以只是他从你内心唤起的那一刻，到底是通过善来唤醒你，还是通过像我今天这个案例通过恶来唤醒你。
对，是。
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还是应该对自己有一个对天下众生对神明有一个敬仰之心，
而且保持一颗善念，善待你身边所有的人。
对
对，
这样你其实你会收获到更多的回报，其实到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付出都是回到回报的。对，就善恶，善恶终有报。
对，是。
对对，
我记得我就是，对，因为我放的这首歌嘛，最后这首歌是刘德华一个电影里的一首歌，它叫《雾》，就是这个电影叫《雾》。我当时看这个电影，它是讲的是一个，他本来是个军阀，杀伐很重的军阀，后来躲进少林寺，然后他一开始是躲，后来是真的那个出家了，他真的是悟了，了悟了。我当时看这个电影，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话，就是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我那时候还是无神论哈，但是就是
真的是
印象非常深刻。
对，好，好，谢谢大家今天这一小时的陪伴，我们时间也到了。
好，
今天聊得很开心，
期待慧敏回家，
期待慧敏回来，对，好，那我们
明天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
再枯萎也是蝶，若无缘藏爱在心田，尘世藕断还是念，回首一瞬间，纵可身影陪你走好每一天。大愿唯有心无不妙不可言，算天算地算尽了从前，算不出生死会在哪一天，无声恨电话虚空的缘，无声缘欢喜不遥远，曾要欲望的思念散了一瞬间，心怀忏悔陪你走好每一天，再老的谎言却逃不过检验，明日之间心留你更远，